增长一切功德，这样来的。所以从这地方我们了解，所以我们的了解这个地方他没讲亲近善知识，而听闻还要亲近善知识。所以善财童子啊，他参了一个不够，参了两个，百乘烟水五十三愿大善知识。为什么他能一生取伴呢？次第井然，就这么简单了，清楚吗？这个地方概念告诉我们了。所以以后我们真正问习的时候啊，这种大经大论一定要拿来多看了，那时候你才了解法华上面为什么佛说我度生度界啊，把那最好东西啊告诉你们啊，但是你们就是只拿你们自己欢喜那点啊，对了对了，就那个好了。然后尽管你有点成就了，转了个大圈子，那时候你就很清楚很明白了，那这个大纲在这里。反过来你说哦不不不啊，他一定要全部听懂，然后呢不但是听懂哦，然后呢照着就要去做，一步一步照着做，你不要把我这个概念掐在这里，一掐你就完了。一掐在这里啊，善知识的话都不一定听得见，他在这讲这个，也许你会想胡尔这个人在那讲我，是讲你吗？就要叫你改错嘛。所以世间的圣人上界这么说呀，知如闻古则喜，知如听见人家告他有故事高兴啊，我可以改过，现在告诉你改过你还不愿意，你能改，你能改得了吗？所以弄了半天这个我越弄越大，你怎么修呢？这不是很明白吗？所以我现在常常自己说，哎，现在真是幸运呐。我也建议各位同学，有的时候啊比较用厉害一点的口气，所以常常会说，如果你这个地方改不掉的话，退下衣服回家去。我倒不是要故意这么说，就是说用这个比较重一点的刺激一下大家，希望了解这一点啊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跑得来做最好的啊，当然这个是千真万确。那么怎么才能走得最好的呢？那这个基本概念就在这里。现在我们继续下去，故诸经论啊皆说修啊闻思最要啊，所以所有的大经大论都这么说的，真正的修行啊闻思是最重要啊，这个次第是一点都不能错的，一点都不能错的。我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啊，很怎么讲呢，也可以说很好玩，也可以说很痛心。一教经呢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很重要，也可以说我们平常说起来很浅近的，有一个好心的善知识把它翻成过英文啊，翻成过英文哦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了。结果啊他最后的话讲到会的时候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当以闻思修慧耳智正业啊，也许你们在座的后面有几位啊刚刚开始不了解，你们可以啊翻，现在我们正在学嘛，应以闻思修慧而自自己自己啊增长啊授业。结果他翻译的时候啊，他闻思两个字啊轻轻带过，他不晓得这闻思两个字的意义，他就是只讲了一个修行。实际上呢，经论上面告诉我们，修行是闻思为要，你有了闻思总归会有修的，你没有闻思这个修是绝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我是想到这个地方了，顺便一提，这是鼓励我自己，提醒我自己。我常常这样想，开口讲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次第啊，至少要弄清楚啊。就算我没有懂，如果说了解这个完整的传承，告诉别人，他也不会害人，也不会错误。否则的话，我们轻轻松松随便去看了一下啊，自己就懂了，就随智充变。不易师承，滥传教法叫人家真伪莫辨，对佛法的损害是最严重的事情。即说若为闻思书决策者，非为修古为师，广辟诸外之解，若正修是另修一种无关于事。这有的人呢、啊、这么说哦，说这个前面他就这么说啊，说你修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去思维的， 为什么？因为啊，思维啊是文思的时候的事情，修的时候不要它。为什么呀？他说文思啊都是啊开辟主外之界，哦，讲讲道理的。说这个讲讲道理的，你现在修的时候啊，不要修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平常这种状态是什么呢？啊，说我们呢、啊、也会有这样说法，我们要行解并重。所以大家坐在讲堂里面，大家讲一讲，讲好了以后，好了修了，把刚才这丢掉忘记掉，现在我们就修去了，那就是这件事情。这个等于什么？等于是如是跑出向另向于跑，这前所说修细说，就像说告诉你哦，骑了个马，告诉你怎么跑。拿我们现在来说，开车子跟那个地图车看，哎，你从那里去啊，我从这里到那里要怎么开？这地图看完了以后，正是开车的时候反方向另外跑，请问这个地图你看它干什么啊？然后我们说起来哦，两个都需要，那这是细论的，可这个地方很重要，但这个很明白的事情，是前面文思就告诉你你怎么修，所以修的时候就把刚才讲的道理趁机运用了，所以应该说，哎，现在我们讲完了，你们懂了没有？懂了，懂了以后就跑着去找，帮着那个东西好好的认真去修了，这个才是啊，哪里是开辟一种见解啊？必不可少的，你有了认识，你才能够正式的修，才能够有成就啊。这个文思之间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，这我们要了解。所以再提一下，所以我们呢产生现在时下的错误的话，它有它的种种原因啊，而将来很可能啊，我们走得好，把佛法挽救过来，自己也得益；走得不好，我们自己也不得益，还害别人。人家看起来，你看呢？这教我的这个法师，他讲了半天，那个行持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！原来这种讲讲没用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很明白的一个事实。这样，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我在这里说，就是我想象中的上座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哎，他行持上面作为后人表率的这个，我觉得我们共同应该以这个为持例。啊，至于是人家怎么样，那不去管他，那是菩萨示现，啊，我们到了这菩萨境界，也不妨这样去示现，我往自己衡量衡量，我自己觉得这是个凡夫，那我还是照着我自己规规矩矩来。进一步来说，你修修佛，你是修别人还是修自己啊？修自己，修自己，你管人家干什么？这不是很明白吗？所以佛法一再告诉我们了，就内学内学，你注意你自己啊。那个时候啊，自然而然啊，你忙就是管理自己。当你自己条件够了，你有慈悲心说，哎，我现在要帮帮他了。那是你很清楚，你是基于一种慈悲帮帮他，不是心里面烦躁的，他这个样我受不了。错了，这概念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那么下面，一是善普诸圣言中诸种见的善慧次第升起之理，这其乱说去无错道，不须度闻一称善说。除了上面说，像上面这种讲法啊，讲是讲，修是修，两件事情啊毫不相关的话，这个根本莫名其妙以外，还有一个大毛病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。因为他这样说，所以啊，把佛法完整的次第啊，善巧的说法，说这个是什么？一定是文思修这个次第啊。现在呢，他居然说文思跟修不相关，那岂不是把那个完整的三个次第被他破坏了吗？所以说，善普诸圣言中建立这个三回次第，总建的那个种子有特别意义，整个的大纲，这个是最完整的。现在我们所以目前这种状态，佛法支离破碎，就是那个东西破坏了，就是那个东西破坏了。所以现在讲修的人呢、啊是不要文思的，然后呢文思的人呢、也不要修的，都是这个。下面说升起次第，什么叫升起？就是你真实的相应与否， 一定要这样来的。如果是你不照这个次第的话，那不可能。所以在这种状态当中啊，上面这种乱说，莫名其妙的乱说啊，不虚度文也称善说啊，这个就完全错了，完全错了。即说为大此等扼要之相，即是都邪经典虚部，与也从来未邪教者，与正修士两人素修，全无独报。就是假定说对上面这个道理不了解，不能把握的话，那么我们会产生了一种现象，是什么呀？说既然闻思跟修没有关系，那么有一个人呢闻思很多，有一个人呢一点闻思都没有，但是他两个人一样的修，他只要修一样嘛，结果应该一样，对不对？岂不是变成我讲了？所以必然产生一个什么？必然产生一个说，一个人呢听得很多，一个人一点都没听，修的时候结果一样，那你就不要闻思了。实际上错的。我这里要解释一下，有人问了，哎，既然经典上这样说的话，为什么六祖大师一个大字都不认识了，他行了？你们会不会有这个疑问呢？难免会有人疑问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道理很清楚。我们世间做事情看起来啊，这是从你一岁开始到你两脚伸的时候，或者30岁、50岁、120岁，这个一生圆满了。实际上我们修学佛法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不是。通常以简单的来说，我们常常说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。那我们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我们现在世间的现象来看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现在那个时候你说啊，我啊在小学当中念他6年，小学毕业了，告一段落，然后呢进入中学，你又重新开始，中学毕业了告一段落，大学又告一段落，一个三个大段落。同时呢你在小学里面啊，哎，6年级，今年1年级，明年2年级，又是这样告一个段落。今年在1年级的时候，这个是春季班，这个是秋季班，哦，还要搞一个段落。然后呢，今天是今天，明天是明天，是不是天天不同啊？那么我们从这个眼光就看，我们大家睡了一晚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哎，那个大学生早晨起来认得的东西，跟小学生早晨起来认得的东西内容一样不一样啊？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。我们或者进一步这样说吧，我们大家去做生意，大家去做生意，我嘛做个小贩啊，在这个马路上面呢卖那个牙冰啊，背了个桶这样。你嘛是啊王永庆大老板啊，结果嘛我们大家睡在一个地方，大家比如说今天大家睡在这，明天早上起来了，我起来的时候摸摸袋里边啊大概有50块钱，王永庆一摸啊，哦，有500亿，对不对？这个清楚不清楚？耶，我们大家早晨起来，为什么我只有50块，他有500亿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明白，他以前已经积了，是六祖大师，他以前已经积了很多身，他怎么积起来的？对不起，还是这个次第一步一步上来。清楚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说啊，这六祖大师这个样的，或者啊，有的人呢、啊，你看，尤其是现在的念佛，我以为那些老公公老婆婆什么字都不认识，他念念佛嘛就往生了，啊，所以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念念佛也就往生了，可以的。如果是你年纪大了，你是个在家人，这个最好的榜样，你去做，的的确确千真万确。如果你今天年纪还轻，是个出家人，将来要想负这个弘法的责任的话，不要走这个路。为什么？将来你自己念佛，你告诉别人，到了人家问你念佛怎么念呢、啊？佛法怎么修啊？你会告诉他，哎呦，我都不会，我只会念阿弥陀佛。那么好了，念佛怎么念呢、啊？你也不会，那请问你这个弘法的责任到哪里去了？不是很明白吗？所以你必须要都了解。那至于退一步，就算对你来说， 他这个老婆婆念了可以去啊，还我们还不一定能去了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你不相信不放的，关起来，关在那个试试，叫你关七天，你关得住关不住？第一天还蛮好，关了第二天心里烦得要命，第三天你就想到马路上去晃一晃，待不住。为什么他行，为什么我不行？刚才说过了，就是个人出生的背景条件不一样，是啊，是自己啊，首先要认识自己内涵，那个时候就找到自己下脚的地方，在前面说过，后面也在这个地方说，都是说这个，这样。所以在我的感觉当中，假定说刚才这种例子可行的话，你去学这个老婆婆也太没出息了，要我的话六祖大师都不作学。为什么六祖大师还要跑出去听人家听那个金刚经，听懂了然后呢要去找黄梅五祖，然后呢弄了个半天，我要学学佛，我也跑到印度尼梁禅湖旁边，到了十二月初八一看成佛了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你们去学那个老婆婆真没出息透了，对不对？行吗？这个我不是说笑话，很清楚很明白，你一定要把那个发相形象啊弄得非常清楚，那个时候你才不会走错路。否则我们太多人都讲，哎呀他就这样的，我最好省事。要晓得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两样东西，一个正见，一个是正精进。你这个概念是正见已失，就算你有正见的话，正精进就是说不怕一切的要去做，现在你还没做觉得哎呦这个麻烦啊，还没做打了退堂鼓了，你能成吗？佛法两样东西，正见正精进，就这个错误的概念拦腰斩断，你还谈佛法，还要说我要救一切众生，那不是完全在那说大话吗？说梦话吗？这个是我们呢好好的深切的反省的一点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们要了解啊，这个两个的差别啊，有这样的很不一样的地方。到这里对这概念融合还不清楚，你们好好的吸收下去，自然那个发相了解的越清楚，你会看得清清楚楚，理论也懂，然后呢在身心上面观察的时候啊，你会证实这个事实千真万确，那时候你才会完全不动摇。在这种状态你走上是千稳百当，万修万去。现在我们继续下去，有必行者是这文化界观测等以为过失，诸乌龟派令成坚固。就上面这种讲上面这种话的那些人呢，害了一个大毛病，他有一种执着，执着什么？执着一味啊听闻跟思维啊，说这个是个过失现在不要讲了，你只要一念一个阿弥陀佛就好了，这样。然后呢你这个不要管了，参一个话头就算了，乃至于教下本来要讲教的，跑到一个那一些人身上啊，不要了，叫南无妙法莲华经好了。现在我们都是这个毛病啊，学密的嘛叫一个咒子，所以不管是哪宗哪派，留到后来走上错误，都犯同样的毛病，都犯同样的毛病。这个什么乌龟派，就是损害佛法的，而且令成坚固，这个真痛心啊，真痛心啊。我以前也是这样，这个善知告诉我的确是这样嘛，所以我也是告诉人家，哎呀你不要忙这些啦，没有意思啊，赶快修行啊，我这个书本啊恨不得把它烧掉啊。所以啊佛啊在这里真是痛苦啊，地藏十轮经你们好好的看看，大乘圣不管是任何行者，这小乘固然不能毁谤大乘，大乘同样的就不能毁谤小乘。他说得很清楚，我无量劫以来舍头目脑帅外求一计一句，才能够把这个正法之宝啊在这个地方啊拿出来给你们，你们就清清楚楚，哎这个用不着。所以佛说外道不能破，因为你本来是个外道，本来跟他反对的嘛，当然人家最多笑一笑，你今天穿的这种衣服是一个佛陀的弟子，说这个没有用，人家 跟你学的人听见了都没有用了。佛法不衰，等待何时？请问这个责任是谁的？所以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说，哎呀，我们的业障很重啊，嘴巴上面讲啊，还偏偏的造那个最重的重业障，谤法的障是最重，对不对？想想看。所以前面呢纲要已经提出来了，这地方又提，我们在一路向下去一路提啊。所以本论告诉我们呢，极大的罪行自行消灭，就这个。我们了解了这个的话啊，那对任何一个东西正重都不得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前面告诉我们呢，对于我们现在能修的赶快很郑重的修，不能修的我们了解了啊，因为我业障未除，资粮未聚，所以拼命努力，业障除，资粮聚了，到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修了。所以现在因理当中啊，你做这个啊，就不说嫌弃他不要，而是说自己障碍太重啊，一心恭敬，因为你因理当中这样啊，障碍除掉了，对他恭敬，到的时候你自然能学。现在你因地当中啊，已经轻视丢掉它，将来的果位上面接着果什么？现起的时候当然你丢掉它，这个是必然的现象啊。清楚不清楚？这个总记得佛法是因果关系，因缘关系，就这个啊。那么继续下集，是故串系文思二义书决定系，虽非修成啊，是许是修有何相为啊？所以要晓得啊，对于文思两件事就串习，所以文思本身呢、啊、也是不断的练习练习练习啊。这是广义的来说就是修，所以他这地方不用修，用串的话其实是一样的啊。就是广义的来说，你这个文跟思要不断的去努力嘛，对吧？所以、啊、他虽然不是狭义的文思修的修成，但是、啊、也是许是修，实际上我们的的确确也是修行，这是广义的，这个并不相违啊，不但不相违，而且是必须要的次第，是这个样啊。那么这是第一个正面的陈列，正面的陈列，它下面是、啊、反面的说明。看，若相违者，则诸一生未得初禅未到理定，应全无修。以欲地中除说已得，若大地时犹必因缘可生，修熟成慧之外，于欲地无修所成。对法论中述宣说过。最后那段话先讲啊，就是对法论，就是经论，经论当中啊，关于上面这个道理到处很多地方都说。那么上面什么道理呢？这段要解释一下，这个文字啊，在座的大部分都不懂。说前面告诉我们说，文思的时候啊，他算他是修不相违的，是正确的，我们不能说他违背的。假定说文思叫做修是违背的话，那就产生了一个大毛病了啊，产生了一个大毛病。什么大毛病啊？说平常我们呢，这个修行啊，狭义的来说，说闻思修，对吧？就是先是听闻，懂了以后呢，思维，然后呢修习，修习得到的一个结果，就这样。那么平常啊，我们不要说出世间的，就是世间的定来说，那个得到定啊，是什么？修所成的效结果。一定告诉你啊，善乱当中是这个样，那么定这个样有什么好处，善乱什么坏处，启发你的追求的心理，然后呢告诉你怎么修那个定，然后呢你把高手的道理弄清楚，照着去修，最后证得那个定，这样。所以它必然的是，所以在欲地当中，我们说欲地的话就是啊，三恶道人以及欲见六天，这个，那么一直到上面，最后叫未到地定，在这个过当中啊，都是欲见，没有得根本定。所以既然没有得定的话，就没有修熟成的这个内涵， 对吧？因为你至少的定的根本定要什么？这根本定是经过修定才成的，你没有修定之前呢、啊，得不到根本定。但是有一个除外的，已入大地，就是已登地的菩萨，他有，他所以有啊。以前你修过了，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故事一样，尽管我们同样的睡一晚，张开眼睛来，他的带了一个五十亿，他已经早就接在那里了。换句话说，对我们一般的正规向上的人来说，你在欲力当中不可能有修所成的这个内涵，不可能得到定，得到了定就是进入实界了。那么请问你在没有得到这个之前啊，你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得到它？或者说得到那个定啊，那个是我们要求的果，对吧？现在你用什么因才能够得到它？比如说我要吃饭，那么我要买米呀、啊，要洗呀、啊，去烧啊，去弄啊，这个因，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饭就烧出来了。它这个饭不会天上掉下来的。所以正规的来说，在没有得定之前，前面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闻思。这个闻思就是它的因，然后呢，你这个因一步一步上去得到这个定，这个很清楚明白。所以反过来说，他假定是相违的话，假定是像你这样相违背，说闻思啊跟修没有用的话，那请问这个结果怎么出来？换句话说，世间就不可能有定，定都不可能，还有慧吗？还有慧吗？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，我要学定的不要了，那么请问你没有因，你那个果怎么来呢？所以说正面的成立，反面的不成。所以说到这地方，我顺便讲一下啊，为什么当年印度的佛法这么顺？它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啊，就这么湮灭，就这么湮灭，摆在那里，使得你啊没有一点小的漏洞可逃。也许我们现在，我所以说这个话，眼前我们在座的有一些人呢、啊，觉得哎呀，好像这个东西很难学，或者心里很烦。说如果说你条件不够，的的确确。啊，那回家去关在家里念念佛也就够了，这倒是事实。念佛是的确好，如果真的说年轻的这样好好的学的话，这种地方都应该了解得非常透彻。那个时候啊，你才会啊千文百荡。我现在举一个比喻，你们就晓得了。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要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呢常做解决问题，那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，说现在呢这个第一案是这样的，赞成的请举手，有几个人啊？三个五个。那么好，那么第二案赞成的请举手，三个五个。哦，大家不管三个五个了，说决定了照着哪一个办法去做，那好像应该行得通了吧。嘿，结果啊做的时候不行，问说决定了为什么不行啊？我可没举手啊，当时是你呢，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大家我这个比喻你了解不了解？很重要啊。比如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三十个人，我们大家决定啊，说今天下午我们要去做，要这样做。有的人说主任这样做，那我就问大家了，要这样做的请举手啊，两个人。要这样去做的举手，五个人。那我说好了，决定就去做了。到了下午啊，大家不动，说决定了你为什么不动啊？我可没举手啊，你拿他没办法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这个事情就行不通。那个事情行不通没关系，这个无关紧要的。请问你要不要修行？现在我问你，你要修行，然后你这个道理不清楚，到那个时候的话，嗨嗨，左右皆不通，因为你说了解的就是这个嘛，这样走不通，那样走也不通。